欢迎回到焦点对话。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夏衍良上个星期被北大终止聘用合同，理由是教学不合格。53岁的夏衍良是中国最大胆敢言的自由派学者之一，他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并主张建立宽松的民主制度。由于北大历来被视为中国思想最活跃前卫的高等学府之一，夏衍良被解聘事件被外媒广泛的报道，并被解读为当局控制思想的风向标。那么北大以业务理由解聘夏衍良的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夏衍良的遭遇反映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中国的什么处境？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首先请人在纽约的程晓农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北大解聘夏衍良，那么一直是以业务不合格为理由，那么你觉得这个说法你是觉得有一些漏洞，那么你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好，北大校方现在呢一直强调说北大是兼蓄包容，有学术自由，同时他这次解聘夏衍良使用的也是学术理由，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漏洞，那就是他想回避一个关键点，就是究竟在北大这个校园里政治是否在制度化的干预学术自由。假如这个制度化的政治干预确实存在，那么这个学术自由就是假的。同样的，这个解雇夏衍良的这些所谓的专业层面的理由本身可能也是站不住脚的。要害就在于北京大学有多少制度层面的政治干预，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深刻分析的，特别是对学生这个层面的控制，以及对教师的这个所谓学术研究方面的控制。这两条正好就是校方用来解雇夏衍良的理由。我想这里面有大量的文章可以。
对，待会我们来分析一下他解雇夏衍良的一些具体的说法和做法。那么再请陈伯公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夏衍良的事本来如果你说按照一个一般的解聘也就罢了，但是中国官方的处理，尤其是官媒的处理，似乎给人的感觉好像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就是说这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业务问题。那么你的观察是什么，破空？
对，北大当局和中国官方媒体一些做法实际上是不打自招，此地无银三百两。比如说北大当局告诉夏衍良说，你最好不要把这个事情往政治上扯，那样越扯对你越不利，也就是说你如果不往政治上扯对你还有利一些，也就是说你还可以留校教学，那就是说就是暗示他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那么另外呢，后来这个解聘他又告诉这个夏衍良，你不要以为美国教授在支持你，外国教授支持你，我们就不敢解聘你，说那样只是帮了你的倒忙。反过来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说，如果没有外籍国教授，没有国际声音支持你，我们也许还有通融的余地，这说明也是一个政治化的背景承认。尤其是环球时报所发表的社论更加承认是一个政治事件。环球时报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有人这个摆出一副就是说跟当局激烈对抗的架势，走舆论成名的道路。他既然你这样做，那就不要患得患失。意思就是说，既然你要这样做，你就要付出代价，那就是政治代价。也就是你跟当局对应，你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如果你不是那样，不是跟当局对应，你不是作为异者而出现，你的教职根本就没有问题。说这次的处决，实际上他环球时报暗示非常明显，就是杀鸡儆猴，就是这个震慑这个知识分子，让人人自危。所以他们所有的解读都通向一个北京大学的决定不是学术决定，而是一个政治决定。
好了，陈贵德先生。
是，实际上大家知道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实际就昨天夏衍良先生还继续去上课，而且得到了学生相当大的欢迎，而且比往常还增加了学生，在尤其是在下午上研究生课的时候，走廊里面都坐满了人在听了。而且有学生公开的想的表示，我们知道网上大多数人都是支持你的，夏老师你要继续上下去等等，这是很明显的。我想这个事件表明的是北大历史上最黑暗的两个时期之一。第一个最黑暗的时期，北大已经死掉了。在我看来，过去蔡元培的北大、胡适之的北大等等，这已经死了。甚至马寅初在1950年代的北大已经死掉了。现在的北大已经成了一个非常的学术，完全被政治控制的，是党控制的党校一样的这个东西。所以说，它是最黑暗的时期。一个是文革时期，北大所谓两校参与了非常多的毛泽东的江青的政治斗争。第二个就是开除夏衍良，开除焦国标，前一段时间和夏衍良，这也是相当黑暗的时期。这个北大如果要扳回它的光荣，我想要必须要非常彻底的争取到学术独立，我想现在是没有任何这个机会。
老师，
刚才我们谈到薄熙来案件的时候，小农我还有其他的我们的嘉宾都谈到，现在中共有个特点就是政治问题非政治化。 在学术单位也是一样，
嗯，
政治问题他来给你一个学术化，北大给出理由当然是学术上的，包括你夏野良这么多年期间学生的评价不好，有300多人给校方发 email 发信，说是反映他授课内容有问题，喜欢在课堂上吹牛，别的什么都讲不出来，还说出他这么多年来在北大的学报上是发表了一篇文章。那么夏野良先生是一个非常自由派的这么一位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他所写的文章当然不会在北大这么一个
校刊
上，现在已经沦落为溜须拍马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学术性的刊物上来发表。他所讲的课的内容包括对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批判，当然会受到某些学生的不欢迎。这些学生甚至有学生在他课堂上闹事儿，后来我看了夏爱良先生的博文，他进行一些这个调查，这个学生就是某某副省长的副书记的儿子，当年是什么省里的三好学生，当做这个奥运的火炬手，被当地政府保送到北大等等，这些人都已经成了中共的这个利益获得者，而且北大现在有所谓的报告员的制度，
对
吧？
信息员
他们像就等于是密探、内奸一样的这样的孩子，对吧？他们出于自己的个人目的来向学校来报告这些东西，所以他就是作为夏野良先生学术上成绩不好这么一个原因，这是一个非政治化的政治问题。
对，陈晓东先生说他有几个证据，觉得在夏野良的问题上，请给我们补充一下。
好，我前面谈到北大对这个用政治化的用制度化的这个政治控制来控制校园，这一点呢实际上是有一系列证据的，不仅仅是针对夏野良个人，也是针对全体教师的。我现在这个举三个例子，两个是关于学生信息员，换句话讲就是学生特务，还有一个是关于校北大的学报它是个什么特点。
好，请讲。
我都做了一些分析。
是
北大的中文系的退休教授钱理群先生，前年在国外海外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做《知我者为我心忧》。在这本书的后记里，他提到64以后，北大校方发了一个通知，通知的名字叫做《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几条措施》。他在书里写道，这个文件里明确说明，要在学生中培养一批积极分子，也就是说，就是建立一支特务学生的队伍。那么我最近查了一下互联网，然后我找到这样一份文件，叫做《北京大学医学部本专科教学学生信息源制度》。
信息源制度，
这个就是关于如何招聘学生信息源，这个如何安排他们的工作，对他们提出要求的一个公开的制度。换句话讲，北京大学不能说他没有建立学生特务网，因为这个文件本身就在这里。医学部只是一个对人文社会科学很少教这方面课的一个学院，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到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里头这方面的这个信息源更多。在北大医学部的这个规定里头明确的说了，每个班聘1到2名学生信息源。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所谓学生信息源有好几个名称，一个叫做学生信息员是监控学生的，一个叫做教学信息员是监控教师的，还有的大学称它为安全信息员，其实都是同一个目的。那么关于北大学报，我做了一个数量上的分析，我和北大学报有十几年的交往，因为我在编辑当代中国研究的时候，北京大学非常想看这份杂志，因为他们的学生很喜欢这个杂志，教师也喜欢，所以北京大学一直给我寄北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长达十几年，所以我一直对北大学报比较关注。我昨天分析了北大学报从2009年第一期到2013年第三期，一共27期，我想看一下究竟跟夏野良教授有关的经济研究北大学报登了多少。
好，陈晓东先生，请您稍微简短一些好吗？
好。然后发现结果是，就在27期当中，北大刊登的与学术毫无关系的政治宣传文章有13篇，而经济研究的文章只有22篇，只有20篇。它的特点是叫做脱敏化学术，就是说脱离敏感话题的学术。 这个重点放北大这个学报重点放在文史和古代，对当代问题只选择那些对政策做某些个温和的评价而不做任何批评。那么很显然像这样的一种半刊方针，它只适合于那些研究与现实不相干的学者，而对像夏野良这样教现代经济学并且对现代经济问题有深刻理解的人，他的文章是没办法发表。
好，
所以
这个
可以理解夏野良没有办法发表很多文章，那不是因为他不想发表，而是北大学刊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文章。
好，陈晓农先生，您给的这些数据都非常有说服力哈。那么我想请陈伯公再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刚才他说的都是从学术层面，比如说信息源、教室里面的或者学刊。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高校里面，这个从组织层面党委啊、团委啊等等都是非常活跃的控制校园。那么伯公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首先补充一下小龙的话，关于信息源的出路是什么？这些信息源实际上就是学生特务，他们的出路就是被学校这个推荐上研究生，不管他成绩好坏，然后上了研究生之后，毕业之后呢，又直接很多人直接留在学校当政工干部，所以他们的出路是非常的光明的，这个是名利双收，财钱双收。好，另外我想说的是，这个信息源制度是六四之后的一个新制度，但实际上中共对大学校园的控制由来已久。自从1949年开始，在北京大学，他就建立了各级党委团委制度，校系班的完全是这个分布了。这个校有党委，这个系有这个团委，这个班里面有团支部。像我那个大学时代，我就是团支部书记。对吧？那个团支部书记是那个找我谈话，系领导找我谈话，就是要班里的情况向他们告状，要反映，要告密，要对学生的动态要掌握。我没有那么做，所以后来也没入党。说这些控制啊，实际上是共产党从头到底的。说这种党控制学校本身就是对